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每周六早上8:15的听众热线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邀嘉宾哈。那这位嘉宾呢，是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也是澳大利亚和美国注册项目经理陈可 Scott。 陈可呢，今天要跟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您是否真的适合做 owner builder 呢？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自己呢，建房是能省下不少的人工开销呢，或者是能够把控建材的质量，还能呢把自己的房子哈建成理想中的样子。那您真的适合自己给自己盖房子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请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通陈可的电话。陈可你好。
啊，林某你好。
哎，你早你早啊。那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今天要跟您聊的这个话题呢是 owner builder 啊，就是自己给自己建房。那首先哈，能不能请您给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啊，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哈。
嗯，好的，谢谢。对，我叫陈可 Scott。我是2014年其实移民来的澳大利亚的。来澳大利亚之前，我在英国、美国、韩国、德国都工作过。
嗯，
来澳大利亚以后呢，我主要是在那个一个 builder 公司干了4年吧，将近4年。然后去年开始，我就经营自己的这个工程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公司。
嗯，
我的客户主要也就是有开发商，还有在这种个人、私人的建房的客户。嗯，这个大概是我的背景。
嗯，嗯，就是您主要从事的是和这个工程相关的这个行业是吧？那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和这个工程啊、这个建房啊相关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向您提出来呢？
嗯，对，都可以。
嗯嗯，好的哈。那在前两个星期呢，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哈，曾经是提出过这个和建房相关的话题啊，比如有的朋友就说哈，怎么样能够把控自建房的成本哈，不会越做越大啊？那还希望呢是能比较一下哈，自己当建筑管理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来管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请陈可来跟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这个话题啊，你是不是适合做 owner builder？ 那首先能不能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什么是 owner builder 呢？
啊，好的。啊，首先我们讲一下什么是 builder 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builder 的中文翻译呢是建造师或者叫承建商。
嗯。
在我们国内呢，也就是叫施工单位。
嗯。
啊，或者按照我们那个吴英主持人吴英的很接地气的翻译，就是包工头。
对。
啊，很有意思的翻译，但确实很精准，很接地气，
很形象是吧？
翻译。
嗯。
然后 owner builder 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前面加了个 owner，
嗯，
那就是它可能它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承包自家房子的建筑项目，
嗯，
自己来做自家房子的包工头，可以这么理解，
嗯嗯嗯。
当然这个包工头呢，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都必须在您所在的那个州政府或者领地政府的建设主管部门的严控管制之下，
嗯。
比如说在我们维州，如果你要做 owner builder 的话，你要到那个维多利亚州建设管理局，
建设管理局，
VBA,
嗯
嗯，去申请执照，并缴纳相关的保险，这是第一步，
嗯，
然后因为这个很关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建房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嗯，
这不是小朋友那个拔乐高积木一样，弄不好很容易造成很重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嗯嗯嗯，
啊。
那听众朋友是怎么来判断啊，自己他到底适不适合来做 owner builder， 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给自己来盖房子呢？
对，这里呢这个问题很好，所以说针对很多朋友的这种这个问题啊，
嗯，
我准备了那个6个问题，就是给每一个朋友，就是如果你想做 owner builder， 你要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你不妨就问一下自己这6个问题。
嗯，
如果您全部回答为 yes。那我认为，那你就可能你掌握了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就是可能你项目的风险可控， 如果其中有一个是 no， 那说明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失败的风险很大，就请慎重考虑。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介绍一下这六个问题吧。就你自问一下就可以，自问自答就可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建筑法规层面，就是您是否已经学习并准确理解您所在州或领地的建筑法规，也就是 building regulation。 这 building regulation 它就约束了我们在那个建筑行业里面每一个人和每个公司您的行为，就像我们一个国家的宪法一样，就相当于我们建筑行业里面的宪法一样，尤其是里面它关于那个 owner builder
的章节的规定，就是你一定要把它非常熟悉的把它阅读并掌握理解领悟透，非常详细的规定哈。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先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好的好的。哎，陈先生您好。哎，你好你好。哎，电话线上这位陈先生您可以听到我吗？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陈先生，您是不是可以听到我跟您说话呢？哎，陈先生，哎，电话线这位陈先生您好，您好。喂，哎，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那请问您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来询问呢？
我问的问题，就是关于付费问题啊。我有一个那个他说是 house builder 来看了我的房子，说要给我装修，他收了我500块钱，收了500块钱呢，他给我报价呢，我说这个报价我太高了，我不能同意，那么我就要他把这个钱退给我，他说你不能退了这个钱，这是第一个问题。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先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好吗？好的好的，谢谢。
那我想问一下，陈先生，就是他这500块钱，他当时是怎么和您那个约定的呢？他说是上门怕看的咨询费呢，还是说是他上门，他说是不收费的，但是呢，他到后来给我报了价，他说40000块钱，他说要我给他500块钱定金，那么我给了他，但是我后来想想，这个我另外一家报价好像不对了嘛，人家只有2万6，他是为什么要40000呢？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说那个你好像报价太高了，他说那你500块钱拿不回来了，是不是这样的？这关于这个定金啊，这个可能我要看，就他给您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如果说按照那个一般的那个，如果他给您的报价那个 quote
上面他写明了，就是500块那个deposit是不退的，是non-refundable，而且您签字了的话，那可能确实是拿不回来了。我什么都没有签，我什么都没有签，上面有没有这个条款？没有，我没有签过他任何字，他也没给我报价，他的报价只是说了一个，御史5000，什么8000，什么10000，这么算下来，就只给我说了一下，没有给我看任何东西。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拿回来的。 但是呢，在澳大利亚就是如果口头约定了，他也上了法庭，法官也会采信的。但所以说就是如果你口头上也没有答应过他，就是说这个500如果我不找你做了就不退。如果你没说过这样的话，你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让他把那个钱退给你。所以这个500块钱还是有机会拿回来。那陈先生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第二问题呢是另外一个 builder， 他让我们都谈好了价钱也谈好了，他让我付款。 那么我说可以付款，他说先付1000块打到他那个账户上去，然后呢开工的时候先付14300，那么我说也可以的，但是他我说你要给我，因为他只是上门来2次，给了我一张名片，我说你公司地址什么，他说都没有公司现在，就是他就让我转过去，我就有点担心，为什么我只收了他一个名片，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不是啊？那我怎么可以保证我这个钱转过去，或者我有我的保证呢，对不对？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乘客？好的，陈先生，关于您这个第二个问题，这个很好解决，你就到那个
VBA 的官网，就维多利亚州建设管理局官网，去查他的那个信息，他是不是有 license 的 builder。 在维多利亚州所有的 builder 都必须要考取政府的执照才能执业。 就你在VBA官网可以查到他的信息，你输入他的公司名称或者是他个人
本人的名字，他名片上的名字都可以查得到。如果说
我告诉你，我
任何信息，就说明他是一个无证的一个公司，那他这种就是违法的。还有一点就是，在维多利亚州超过10000以上的工程就必须要有 license 的 builder 来做。如果说10000以下的，你可以找个 handyman 就可以给你做了，或者说就是你随便找，就稍微手艺好一点的人都可以给你做了。
他说他有 license 的，他有 license 的。
这个可能需要陈先生您上这个 VBN 的官网上去查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 license 啊？
嗯，对对，很简单，
啊、
对 VBN 官网一查，什么都查出来了。
好的，那非常感谢陈先生给
我
们打电话。
对不起，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60几岁，我们又不会上电脑，所以这个事我有点担心，就是我钱可以付出去，但是我担心一点点，就是有一点。
嗯，那您可以请这个朋友或者是您的这个子女，是不是能够帮忙您上这个 VBN 的官网查询一下
VBA
的官网查询一下
VBA 官网啊、
嗯、
好的好的，
也就是维多利亚建筑管理局啊、
哦、不是维多利亚，我是悉尼打过来的。
哦，悉尼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呢？
悉尼就是 Fair Trading， 悉尼你们是 Fair Trading 管的
啊。我就那么我可以不可以打电话就 Fair Trading 去那个确认一下
啊。对，你打电话也可以，然后在网上查也行。如果说您英语不好的话 Fair Trading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中文版的页面，但是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啊或者邻居英语比较好的让他们帮你查，这很简单，网上一输什么信息都有了。澳大利亚呢就这点很好、
嗯、
它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透明化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
嗯、
那我们现场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谢谢这位陈先生。
谢谢，
嗯，那接下来呢，
谢谢，
我们接通这位石先生的电话。石先生您好。喂，哎，石先生是不是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已经等了很长的时间啊？那这位石先生可以听到我吗？啊，石先生可能已经这个不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了啊。那我们继续再跟我们的陈可专家来聊一下这个 owner builder 这个话题。那刚才是谈到了这个是regulation， 也就是一些建筑法规方面的那需要关注的内容啊。
嗯，对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技术层面的，因为第一个是关于法规方面嘛，第二个就是技术层面。
嗯。嗯，
技术层面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 owner builder， 做自家的包工头的话，那您是否掌握足够的建筑工程的知识和技能呢？
嗯，
是否能够读懂各专业的图纸和技术规格文件，也就是我们英文说的叫 architectural plan or structural plan and specification，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专业化的东西。
嗯、
就是说，你拿到图纸以后，你如果不能把图纸吃透、领悟透，把它消化掉的话，你这个项目是你肯定是就是你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会失败了。
嗯嗯。
还有一点就是您是否对澳大利亚这个建筑行业的专业分工及每一个专业的职能的定义很了解呢？如果你不了解的话，那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你不知道应该找什么样的专业人士去做什么样的活。
嗯。
这也会对你的项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工程造价层面的问题。
嗯，
我们很多朋友为什么想做 owner builder 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
省钱，
为了省钱嘛，对吧？
嗯，没错。我在这个维基百科上也看到，在介绍 owner builder 的时候啊，说这个如果是自己盖房的话，能节省，有人说能节省到40%的这个开销啊。
对的对的，确实有这样的案例啊。我看前段时间就是在西澳 Perth 有一个妈妈，单身妈妈，她就是带着她好像3个4个孩子就一起做 owner builder， 就把房子把自己的梦想家园 dream house 建出来了，很漂亮，而且质量各方面都很好。
嗯，
后来还上了电视。
嗯，
但那个案例比较算是就是20%的成功案例，因为我们掌握的统计资料都是官方统计的，不是我们统计，就是整个澳大利亚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这个 owner builder 有80%是不成功的。其实所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其实只是那20%成功的。
嗯嗯嗯，其实这个成功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哈。
对对对，
嗯，
这也是个二八原理嘛，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真正成功的人可能只有20%，失败的人80%。
所
以说就在造价这个方面就是确实很吸引人，就做 owner builder。 但是就说您能不能成功呢，那可能就是就这个问题，就是说您是否能根据图纸和技术规格文件测算工程量，并根据澳大利亚最新的建筑市场的价格做出一份工程造价预算书呢？而且做出预算书你还不够，你还要还有下面一个这个问题的一个另外一个子问题吧，我算，就是你能否据此管理好你的现金流 cash flow？ 因为就算您的那个工程量算得很清楚，比如说要多少钢材、多少水泥、多少混凝土，多少木材，对吧？多少电缆、多少管道，多少瓦啊、门窗，就算你算得很精准了，但是在整个工程的推进的过程中，您的现金流也是很大的问题。
刚才我们是谈到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工程造价方面，以及呢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来管理这个现金流哈。那我们说到现金流，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个如果自己的钱不够的话哈，可能会去找银行来贷款。那根据这个自建房哈，这个在银行的贷款这方面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啊，这个要求非常多，尤其是从那个去年开始，应该是前年了，现在就是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几大银行对这个 owner builder 的建筑贷款，我们叫说的是叫 construction loan， 这 construction loan 它的那个发放的那个要求越来越严格，因为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澳大利亚政府统计了过去几十年的 owner builder 的建筑质量，是非常堪忧的，而且银行也有很多这种烂账，就是因为它项目一烂尾。银行势必就烂账了在那里，因为他如果还不起破产了的话，银行势必就收不回来的钱，所以银行就是对这个要求就非常严格，就是说一般银行会要求，他会强制要求的 owner builder 找一个第三方的这种 building consultant， 就是咨询工程师，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去代表银行去 check， 就是去那个检查这个 owner builder 的工程质量，就每个阶段我们都要去，我们要做一个报告，要我们签字了，银行才放款。所以说就是，这个是一点，就在技术方面，他会这样去检查。还有就是银行对这个现金流的这个要求，这个是对很多业主 owner builder 是很头痛的。
所以这个银行对这个 owner builder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可以说是很严格的这个审查的系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通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先哈，有一位杨先生已经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等候，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呢？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我现在呢，我是个 owner builder， 就是那个房子呢是一个 granite flat 和那个 studio， 木架子现在已经做完了。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 gutter， 就是那个水槽那边上那一圈那个木头，是木工的活呢，还是做 gutter 的人做的？
陈先生能不能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您说的那个其实它术语叫那个 fascia， 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边板，相当于就是 roof truss 的边板。这个按道理就是都可以，就是你可以让那个木工来做，也可以让做 gutter 的人来做。这个倒问题都不大，如果做 gutter 他会做的，一般他们自己会做的，因为一般做 gutter 这种推理这种工人，他都会换那个发射。如果他愿意做的话，你就可以把这块报给他。如果他不能做的话，你就让木工来做了。但有的时候木工他也会推荐你，就是这个东西让那个做 gutter 人来做，因为你那个 gutter 是安装在那个发射上面的。这
就要发射是吧？
对，发射。
对。那个就是因为我现在说的是那个一圈的那个木头，就是说木架子做完了以后，就是房子有一圈那个木头好像还要刷漆那样的，就是那个是也是 gutter 做的吗，还是木工做的？
您说的一圈的木头，你说的是那个叫什么 weatherboard 吗？是外墙的维护结构吗？还是
对
外面的？你说是
外
墙是吧？
就是这一圈的，因为我这木架子现在已经做完了。
木
架子已经做完了，
不是，就您说的是墙外墙的 wall cladding 是吧？就您说的墙外墙维护结构，对不对？
对，就是顶上面那个。
顶上，您说的是那个 gable 是那个 gable 那个地方吗？您说的是那个
物价那个 roof truss 的那个 gable 是那个地方吗？
哎，对，就是 roof 那个 roof 那个 gutter 底下那一圈那个木头。
哦，我知道了，您说的那个我们叫那个 eaves landing， eaves landing 就是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那个屋檐下面，屋檐板。
哎，对。
屋檐板你可以找那个，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做的，他们都可以做，像做 gutter 的人他也可以做，但一般他不愿意做。一般你可以让木工来做，或者是你找了个 handyman， 有的 handyman 他们也可以做这个东西。但我建议最好还是让木工，让 carpenter 来做这个最好，因为那个东西做不好，他，他是有需要这个手艺啊，对这个技术方面还是比较了解才行。
所以那就是木工做，对不对？
对，最好还是木工来做。
对，那这个不包括在木架子里面了，是木架子就是光是一个架子，对不对？
对，木工他不包的，这个你另外付钱给他做的。
哦，对，我就想，因为不太了解这个情况，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就是说，
好的，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儿呢，就是那个屋檐，就是那个屋顶啊，这个我呢一部分呢是，就是那个，它因为我后面比较低，它呢是现在是3.6米那么高，那么我里面的吊顶这一块的话，我想呢是用那个木头到时候打横梁，在3米高的左右打横梁呢，还是到时候现在就随这个木架子将来用铁来做比较合适？
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室内的那个
对
净高是3.6米，很高是吧？
对，因为我们后面比较低，后面低的话呢，因为它跟前面呢它水排不出去，设计的时候它给我是一个 ground flat 设计了是3.6米的高度。
3.6米那是蛮高的，那您想就是最后装修完的那个分析的那个高度，就是室内净高要达到多少？是你要达到2米多，对吧？
2.8米，3米左右，这样的话也舒服。
降600下来，降600，那你可能下面也搭一个那个我们叫 ceiling 那个 frame， 就是叫怎么说中文怎么说，我这怎么知道？你可能是就是 ceiling 就是你的那个天花板的那个框架吧？
啊，对，那个框架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是用铁来做呢，就是那铁的那个杆子来做呢，还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我在做木架嘛，所以我说还是用那个木架子来做合适，好一些。
都可以，一般来用木头的也有，用铁的也有，都可以。这个你可以找你的设计师咨询一下，他会帮你选，他会有其他的角度来推荐。你用你的设计师就可以，都可以，技术上都可以，
好像他们说做用木头的来做的话，造价高一点，是这意思吗？
也不一定，因为那个铁和木头这东西也要看呀。像铁的，一般我们用这个品牌，像那个澳大利亚比较常用叫那个 Rondo 那个还是比较贵，因为它那个比较好，它的系统比较全，而且它那个材料也比较好。木头的话呢，也有好多种选择。所以这个你最好是问你的那个设计师，因为我也没看过你的图纸，我也不敢乱给你建议。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门呢，它因为它给我设计这个大门是2.4米的高度，如果我要做的稍微就是大门没有2.4米，这是可以吗？还是不可以？必须的呀。
你说是门是就是太大了吗？还是什么？
因为
你听懂了你的问题。
3.6米高吗？他给我设计的门是2.4米的高。
啊，2.4米，
如果我要是没那么高。可不可以？还是不可以？
就您想改图纸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哎，杨先生，喂。
哎，你好。哎，
您的问题是想要改图纸是吗？现在。
好像是那么个意思，就是说那个门稍改小一点，对，就这意思。
那你问你的设计师吧。问你的设计师，如果他要改，必须要通过他走正规的程序，因为您那个 grand flight， 如果你是走正规的审批申报程序的话。那肯定，您是在维州吗？还是在新州？
在悉尼。
新州，
对，那你要让你们的设计师去改，改了之后还找你们的 PCA， 就给你发那个 building permit 的 PCA， 在你们新州叫 PCA， 我们维州叫 building surveyor。那 PCA 他要重新把那个 building permit 也重新给你发一遍。对，因为你这个改门洞这个问题也是，算是比较大的，因为涉及到建筑的节能啊各方面，节能保护的问题。对，如果你走正规的程序，就是让设计师重新出一版图纸，再给 PCA 让他来审，他审过了，然后他把你的 building permit update 就是更新一版出来，你才能改。
好嘞，谢谢您，
好的，非常感谢杨先生打进来电话啊，可能还是需要跟设计师联系一下，这个图纸可能也不能随便的乱改啊。
对。
嗯，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杨先生。那陈可啊，我们刚才聊到了几个问题啊，您一开始提到的，如果自己想给自己建房子，需要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做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是六个方面啊，对这六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是都是 yes？如果是 yes 的话呢，说明您的这个风险把控能力还是可以的。那如果回答有一个是 no 的话呢，可能就要慎重的来考虑了啊。
嗯，对的。
嗯，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关于工程的造价的方面，也谈到了银行贷款在这个 owner builder 自建房方面的管理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工程质量方面，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嗯，好的。但质量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下，就是从2017年开始，就是澳大利亚每个州和领地政府都要求 owner builder， 就是说，如果您房子竣工以后的6年半以内，
嗯，
你要把这个房子出售的话，
嗯，
你必须要给你的买家提供一份保险，
嗯，
在我们维州叫 DBI， 就是叫 Domestic Building Insurance，
嗯，
也就是维修保险吧，算是，
嗯，
保修保险，嗯，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问题的话，你的买家到时候他怎么办呢？那可能就保险公司来理赔了嘛，来赔偿，
嗯，
那保险公司肯定他也不傻，对不对？他也要保证你这个房子，你作为 owner building 建出来是没问题的，我才敢给你承保，不是说你花钱我就买给你的，不然他到时候他亏的是。
就是这个保险是要由 owner builder 自己来买的是吗？
对，这 owner builder 你必须要买，
自己来买
出售可以不买，但如果你要出售在6年半以内，
一定要买这个保险。
你要出售的话，你必须要给你的买家买这个保险。
好的，
那保险公司，
那我们现在这个电话线上又有听众在等候了。
好的，
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大家好。
哎，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那个陈师傅啊，因为我是住在雪梨啊，我们有一个做一个公众建筑物了啊，合约是签大概是300多万啦，是公众一个小型的佛堂啦啊。在签合约跟那个建筑师签合约的时候呢，他就是讲哦，我签这个数目，这个数目是$300 million我就信任你，你就到时准时12个月后就把所持跟那个 occupation certificate 交给我们啊。
嗯，
如果在这种合约的情况之下，我们还需要请一个 project manager 吗？
你们是公共建筑的话，按道理最好是请一个比较好，因为在你们悉尼那边的话，就是你们的那边 PCA 啊，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之前不是曝光了很多灰色地带嘛，就他们跟 builder 勾结起来，就是 builder 工程质量其实是达不到澳大利亚这个 Australian standard 要求，但是他们就全部打擦边球就过了，这样就对我们的业主客户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很大的损失。所以我建议最好还是找一个 project manager 去管控一下，尤其是关于这个，就除了质量这块，还有一块就是这个，就我说的这个 payment progress payment， 就是那个进度款，就每一个阶段它是不是达到那个质量要求，而且全按照图纸施工了，然后让你的项目经理去检查 inspection， 如果达到了，然后他先签字，然后你这边你再放款，这样对你的这个钱。经济方面也是一个保障。
陈先生，我们有请到一个人呢，一次好像是那个 progressive claim payment 啊，就是一个有专业的人，请他，他是他每次那个 builder send 个 claim 过来，我们就叫他去检查那个工作啊，然后他 certify 以后呢，大家 OK， 我们就 pay 这个 invoice。
对对对，
这个数目就是1500做一次了，可是这个他不包括像 project， 就是这个人他这样提议我们，就像我们300多万那个工程不小也不大，要这样最好请一个 project manager 啊，因为很多东西啊，那个 builder 是 builder， 然后 builder 就跟工程师啊，其他那个 structural engineer 还有很多东西要疑问的。
那您的问题是要不要请这个、这个 manager 是吗？
project manager 还有没有需要呢？
要不要请这个 project manager 呢，陈先生？
啊，
就是您现在这个人是相当于跟您做这个合同管理的，对不对？就是 contract administrator， 因为从您刚才的描述，他你请的应该是个 administrator，对不对？就是给您管这个合同。
就是没有，就是我们就是请一个人来 certify 每次他的 claim 啊。好像那个 stage 那个 progressive payment 啊，就是他 certify 啊，他做到这些东西，然后又是合理不合理 claim 这样多钱啊，那工作做好没有，就他就是做这份工作而已。
对，这就是 PM， 对，在澳大利亚这个就是甲方的项目经理叫 client side project manager 或者叫 superintendent， 他们银行和保险公司政府他们说这个叫这个职位叫 superintendent， 就是帮您就是。每次 progress payment claim， 他会去 verify， 到现场去看，builder 是不是达到这个 stage，是不是完成了？
还有一个陈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样。那这个人呢、啊，他是很有经验，他就讲，他就帮我们做这个，每次做那个 progressive payment 啊，他每次收我们1500块，好吗？澳币啊。如果他讲他要做我们的 project manager， 就管你这个来监督这个建筑书啊，他就讲6000块钱一个月。这个价钱他讲这个是一减了半价给我们了，这个大概合理不合理呢？这个在这个范围
合理不合理呢？
合理的，很合理的。
6000块钱一个月，一个 project manager 管你全部，就监督这个建筑书，追逐他，这个6000块一个月都合理的。
对，合理的。像如果是 apartment 的话，一般在维州跟新州都是要10000多一个月。
好的，张先生，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等候啊，非常感
谢
您打来电话。好，那接下来
拜拜拜拜，
我们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啊，曹先生，曹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请您简单的说一下您的问题，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啊。
对，是这样的，我呢在家里头做那个管理费，他现在就说他发现了那个石棉，他就石棉的东西，他就倒石棉。但是他倒的时候他没有按照，我就觉得他是没有按照那种正常的东西去做。你们一般来说做石棉是怎么样搬走石棉？
您的意思你现在家里面是在那个在建那个 granny flat， 然后发现了石棉是吧？是在
对
发现了石棉吗？还是
对他在那个地下挖出来石棉。
哦，
因为以前
的
可能是以前那些建筑垃圾
买了，这个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你要找那个专业的，
他就把它搬走了。
license 相关就我们叫那个 asbestos remover 的这个 license 的公司来做。一般的这个 builder 都没有这个执照的，一般的专业的石棉处理公司，他要外包出去，他必须跟你沟通好，是他来找这个专业的公司来处理，还是让您自己来找？对，
他
处理完了
他是这样，他说呢，他们有一个人是有这方面的资格。
对，
他就指导他们另外两个人做，
都是外包的。
就现在他就我就看到他就用普通的车就把他搬走了之后，但是他就按照石棉来收我的钱，我就想要怎么样去让他就怎么样拿到他的真正他有石棉的证据啊，他要怎么样的做法、啊、我是想这个意思。
有没有什么办法？
刚才我说的，就如果他你要看他有没有执照，就你他来处理石棉的那个队伍是不是有 license 的。如果他 license 他处理完，他会给你一个证书，就是叫石棉清理完的一个 certificate， 表示他已经把你这个场地里面的石棉全部清理掉了。有了这个证书，就接下来你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隐患，甚至就是安全上的隐患。接下来他 builder 他才敢继续在上面开工施工，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有那个证书给你，就是那个石棉清理完的那个证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好的。好，曹先生。
另外他呢，我想再问多一样东西，就是说他呢，他建筑的时候他是有包有那个倒那个鱼篱的，但是他全部一起跟那个石棉一起倒的话，变得就我原来他倒
鱼篱的钱，他会不会退给我？曹先生，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们一下啊，那您可以在节目之后继续跟我们的嘉宾来通话。那我们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澳大利亚和美国项目注册经理陈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owner builder。您适不适合做 owner builder？ 您想做 owner builder， 自建房需要具备哪些的技能？那也欢迎您在明天早上7点。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懂广东话的朋友呢，也欢迎你继续收听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